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啊，其实在推动永续的这个工作上真的是不遗余力，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啊，不论年龄的大小，各个的企业单位等等都在努力的推动。那么尤其在大学的部分啊，现在 USR 也是一个趋势。那么这一次呢，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呢特别跟台北大学签订了一个永续治理的联盟，这一部分是不是请董事长今天再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我们在就在这个四月下旬的时候跟台北大学签了一个台湾大学永续联盟啊。那么为什么签这个呢？其实我们跟大学的合作很多，我们在四年前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台北大学签了第一个，就是 MOU 啊，就是一个备忘录。这备忘录做什么？就共同一起来推展推广大学的永续发展。这个在台湾讲起来是非常的早了哈，因为那时候甚至我们还比教育部推的还要更早一点呢。那个是联合国在2015年呢。通过了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之后，2016年就开始大幅度的推广。那联合国晓得这个事情在推广的时候，联合国本身是没有手脚的，它是个脑袋。它通过这个以后，它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那大学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大学是培养未来我们地球的主人翁了，就是这大学生，那也是一个学术发展最重要的地点，也是社会教育最重要的地点之一了。所以呢，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议啊，就在2016年呢开个会议以后，就通过了说啊，希望所有全世界的大学啊，能够推广永续发展目标，把它当作一个大学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来看。那把这个永续发展呢、当作一个 common language， 就是共同的语言，大家谈问题，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语言、所以英文是一个共同语言给我们交换，但是这个 SDG 有深入的有很多理念的东西，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思想共同理念，也就是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好，那这个联合国推展出来说，那我们这个永续能源基金会啊，在过去十几年来在台湾推广非常多的这个企业永续了。我们推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必须要跟大学更加的合作。因为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在2015-16年的时候，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学毕业生对这个问题很陌生了、都不是很了解了。那么当然我们当时也跟很多大学教授啦、校长谈起来，其实他们对这个事情跟联合国如何的挂钩在协调做这个事情，基本上不是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跟大学一起来合作了。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跟台北大学签了第一个这个MOU 的合作协议来推广这个。那么这么多年来了，我们做了蛮多的事情了。那这个比如说我们开始是办大学讲堂了， CSR 大学讲堂，让大学生了解什么叫做企业社会责任，那什么叫做这个永续的发展。然后呢，我们也办了很多的这些比赛了。我们认为 我们的基金会做法都是运用比赛的方式吸引大家来参加活动，然后一起来学习。就比如说我们要办探索台湾啊，120个小时，5天之内，我们提供一点经费，请大学生去看看全台湾的这个永续发展的项目的成果大概是怎么样。这里面当然有自选点，也有指定点啊。那这里面我们不但是请台湾的学生看了，我们也请所有在国外、海外的留学生，海外到台湾、国际上到台湾的留学生、外国人一起来参加。外国人比例还不少，所以我们基金会办的活动将近有50几个国家的学生参加过，算是范围还蛮广的啦。然后还包括我们是觉得老师们要鼓励啦，所以我们要办很多老师的奖励哈，老师在永续发展教学奖啊，因为老师做得很好，但是讲课讲得也很好，那哪几个讲得特别好的，我们希望把它挑出来以后，也给大家一个学习跟大家互相沟通的机会。然后另外我们觉得就是说，大学生哦，应该晓得说，在大学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概念，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怎么做永续的发展。第一个，我们最简单，我们先了解什么叫永续了哈。那个联合国那个发展目标17项，现在的学生到学校，很多学校的这个17项彩色是缤纷非常漂亮，所以很多学校就把挂在墙上，挂在校门上，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们学校是朝向17项目标在发展的学校，我们在学校学这些东西了。那只是知道不算了，我们就说好，那你应该来想想我怎么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可以来实践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叫生活实验室了。这就是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MIT 开始的一个 project。 他说你在学校里面去找几个 project 做做看我们提供奖金还有给一些很简单的经费了，他们去做 不少的收集材料。比如说我们最近做完那个比赛，那有一组同学都觉得说怎么样减少这些塑胶垃圾的废弃物了，那么怎么样这个如果你不用用什么东西取代了，比如说茶袋了，茶袋大家就用茶袋，茶袋的时候如果你是用塑胶袋跟可分解的这些材料做的就是不相同了，那你茶袋往人家丢掉了，那丢掉如果是有塑胶或有钢针在上面的话，那将来都留有问题。所以怎么样用稻杆或其他的原料来做这些茶袋，类似这种方式。还有比如说怎么样应用这个手机啊，让盲人了解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啦，他因为他这个耳朵还是非常好嘛，是看不见，是手机也看不清楚，但是怎么样方式让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等等，做到很多很漂亮的很好的一些概念。那我们给了一点时间，半年时间呢，他在学校跟校外大家一起来做出来，来参加比赛。这个将来我们当然希望他做完的东西是可以有商业价值了，那他毕业说明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大家互相交换意见等等，我们就做了很多这些跟大学生的这些活动，大学教授这些活动啊，我们提供课程啊等等啊，我们办一些志工班的评审，很多大学学生很有兴趣，很多大学学生在读大学就很想知道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企业能做到永续呢？我怎么知道公司好不好呢？那时候我们在也办一些志工班的评审的一些训练等等，是这个做不完的事儿啊。这个跟大学，因为大学是充满了活力的地方，那么学生都很聪明，对未来很多的期望啊，这些我们就不断做。但是我们基金会嘛，能力也有限，我们做多少就算多少，就是。不过还算不错，大家还觉得还是很受欢迎了。那时候在4年多前，我们就跟台北大学合作，因为他是第一个哈，我们签的约，所以我们印象是非常深刻。我们从他跟他开始，我们一面做也一面学了哈，怎么这样的做法。那么那一天我们就签约的时候，刚是李成家校长来主持了，那么两位副校长一起来就 这个吴副校长、张副校长两个一起来组成，那么还有很多教授在一起，他们对这个事情也蛮有兴趣的，因为李校长本身对永续的概念来治校，他是本身非常的专注啊，那么所以这个签约谈起来也是蛮愉快的哈。其实我们跟北大的台北大学的合作很多了哈，除了刚才讲那些，那么我们还跟他合办在全球企业永续论坛的时候，跟台北大学合办一个 workshop 一个工作坊，这是国际的用英文谈的一个这个工作坊，然后我们跟北大合作办这个管理师班呢，管理师班就说，如果要做 CSR 这些管理师班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很多训练是一两天的，那时间是不错，可以知道面比较广，但是真正要知道这个永续发展的时候是需要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办10个礼拜的班了。哇，这个时间很长啊，这个10个礼拜一上就差不多快3个月，多一点有时候碰到假期时间不上，所以很累啊。这些 学员我也很佩服他们啊，来上课，所以跟北大合作开班啊，所以我们跟他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啊。那么李校长他在治校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永续他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概念跟做法。那我们跟他签约，我们这个签约哦，内容是我们草拟的哈，是说我们希望推动这个做法。我们在4年前签的时候，其实约的内容以合作为主，讲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方向性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在摸索啊怎么做这个事情。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变了哈，我们就比较说，哎，我们要做更具体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加了2个蛮具体的东西进去。我们也担心有些学校可能就不签了啊，现在啊，我们第一个，我们跟他讲说啊，我们签这个月签这个啊，大学参加这个大学永续联盟，这个是跟上次的时候 MOU 有个差别，以前的 MOU 是比较宽哈，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啊，那这次是比较具体，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变成一个具体的组织了。我们现在才第一个嘛，然后慢慢把它加起来变成组织。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一共签了32个大学了哈，32个在台湾大学里面不算数字，不算特别多。不过如果你看过参加的大学，他们的学校，你大概就知道都是一级大学了。台大、成大、清华、交大，这个政大、师大、哦、中央大学、中正大学、啊、几乎还有这个私立学校里面逢甲啦，这个中国医药学院啊、辅仁啊、淡江啊、名传等等都参加、哦、这些学校他们现在其实都有共识啊，永续发展变成所有学校发展的重点之一啊，他们非常的关心啊。那我们这次刚才讲说，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更具体有实际的目标，所以我们就在院里面就提出来、哦、这个大学要宣誓、哦、在2050年要达到碳中和，这听起来是很简单、哦、做起来是真是很难的事情、哦、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推碳中和的事情，全世界也在推碳中和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最夯最热国家之间最大的事情就是碳中和，那我们希望它100%在那个时候使用再生能源。当然也有人会说，哎呀，那个很久，30年以后的事情嘛，说你这个签了半天，随便台湾话就闲话闲言。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我们通常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基金会很重要概念是什么概念？我们希望一个是教育，一个协助，一个帮忙，但是我们定个规则出来。那么最近的这个所谓碳中和很热以后 ，ESG 很热以后 ，CSR 很热以后，这个全世界就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特别联合国对这个事情有点看不下去了啊！什么看不下去了？是在这个啊，这个联合国推一个叫做责任型投资了。责任型投资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基金投资都要根据这个 ESG 的原则。什么叫 ESG 原则？ E 就是环境， S 就是社会面， G 就是公司治理面，三个东西做得很好的你才能叫 ESG， 才是叫永续的东西。那现在因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是吧？所以很多的这些投资公司们就开始就胡乱叫，他说我这个就是 ESG 基金啊，那个、公司我就是非常重视 ESG 的公司。其实啊 ，ESG 的范围是非常广，他做个两项，他就把这整个这个基金涂个成是绿色的，我是绿色基金啊，这样。所以这个做了以后，联合国就说这不行啊，你们都是假的嘛，是吧？他就开始要打假，哦，怎么打了？所以呢，这个欧盟就开第一枪啊，欧盟在三月，今年的3月10号就公告了，哦，叫 SFDR 啊、哦。就是永续金融揭露的规则，意思呢，这个讲起来有点像文言文，听不太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漂绿啊，这些人呢、哦，把公司画成绿色的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不太重环保啊，所以就反漂绿。我朝反漂绿定的规则很清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下去很多，一个去查，他是真的是做这个事情，真的做你才能叫做。这个 ESG 基金啊，不是这样做，就是不是 ESG 基金啊，所以反漂绿啊，现在变成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环工作。所以我们在签约请大学参加的时候，我们也担心，就是说，哎，我们是替人家在做漂绿的工作，这样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就有比较更详细的方式说啊，如果学校开始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通常。会希望学校有盘查的哈，就要做盘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查一查。哎，到底我这个学校、哦，这个二氧化碳有多少？从哪里来的？嗯，这个工作是很难的工作，大家以为盘查很简单，因为一个学校你要去查，就等一个房子漏气，从什么地方，从窗子漏气啊，从屋顶漏气啊，这个漏出去，这个是很不容易查的事情，而且时间要很长啊，通常不会少于一整年的时间去查这个东西。而且所谓盘查通常有三个重点、第一个盘查的重点我们叫 scope one、这第一个查的部分就是说我自己比如说一个工厂也是一样学校也是一样 这个我在学校明明在使用这个内燃机啦或者使用油啦等等那个我一看就知道我就放出二氧化碳出来这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我根本看不见我有放二氧化碳什么东西干嘛呢我用电、我用电我电进来你看很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是吧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你在放二氧化碳其实你要玩手机的时候二氧化碳很多、这个全世界的手机、使用的电量是很多的、而且放出二氧化碳很多那为什么放呢因为你那个电的来源、是烧煤的或者烧天然气的当然二氧化碳当然最好的你是用绿电的绿电比例不多嘛所以绿电比例不多所以二氧化碳就会放很多第三种你出去旅行啊出差啦、坐车啦你要去算你坐车坐火车坐飞机所以讲说坐飞机坐 first class 的头等舱的二等舱的普通舱的它的排碳量是不一样因为头等舱的位置特别大所以你坐在那边其实你坐很小一部分那个位置那么大然后你的食物又特别好这些都是要产生非常多二氧化碳通常这样计算头等舱大概经济舱四倍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经济舱大概是两倍左右你要去计算坐火车也是一样你是坐商务舱的这个高铁还是坐经济舱的高铁那是不一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样算你就知道很难算每个人都要算你是骑脚踏车上班的还是你是开汽车上班的还是坐巴士上班也不一样说是哪一天你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那个坐飞机算回来也要算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碳足迹所以这个盘查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讲哎呀简简的关关灯做什么东西那都很重要但是那个重要性没那么重要其实刚才讲 scope 1 2 3是超得很远的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学慢慢开始做起我所知道的很多大学现在都已经自己在盘算了比如说台大也在算成大也在算他们也在算到底哪一天真正可以达到碳中和了哈我知道的当然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确实了我知道他们听说他们算台大可能要到 2042、43才能达到碳中和，成大好像是2041啊，这他们还没有公告，也没有正式确定，表示他们计开始计算这个东西，
嗯，
这就是盘查了，你算盘查以后才能去算算，因为你知道污染在什么地，二氧化碳在哪里啊，你才能真正减少。所以我们在做这工作的时候，我们希望协助很多学校，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校园碳中和。那我们当然希望、大学能够宣示它的这个碳中和了、那碳中和时间各校可能将来会定的不太一样，这牵涉到他们的资源跟他们的这些努力了。不过整个国家是走向碳中和了，我相信当每个国家都宣布2050年都碳中和的时候，大学当然要碳中和啦，不是大学啊，所有的单位都要碳中和，否则国家怎么会碳中和、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好做的事情。那么北大校长这个李成教校长，他讲永续发展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谈的，就是方向是完全的符合了。因为我们一般谈到 USR 大学永续发展，现在教育部在推广，这几年推广永续发展的时候，因为教育部开始是逐步做了，他比较重视社会面，所以他 USR 比较注意都是所谓社区 community 这一方面为主了。那其实大学永续就李校长他讲得很清楚，他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大学治理，第二个就是社会面，第三个就是环境面。那一般讲起来，在台湾讲起来，这里面是比较弱的一部分哈，我们的大学治理到目前为止不是那么的理想，在整个台湾讲起来，比如说我们大学治理第一件事情就谈了一个学校领导的问题了，你就会发现台湾最近时间是很辛苦，这过去5年里面，很多的校长是没有办法如期的选出非常困难，有时候拖1-2年左右。当一个学校没有一个校长在的时候，那个学校说要治理得很好就是非常的困难、到底代理校长跟正式的校长他们的做法是会有不相同。那因为我们这个大学制度稍微有点奇怪，我们的大学制度大学校是跟谁负责、我们都晓得我们正式的官员、都要跟立法院去负责。理论上讲，这个我们这个政府单位是要跟立法院或者跟他上级单位的负责，比如说这个校长要跟这个教育部负责。不过呢，教育部面对那么多大学，其实教育部也没有时间去了解是所有的这些大学每个大学发展的方向什么。我们的大学，我们教育部管理都是比较细节的防弊的工作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大学基本上给他经费以后，他发展不会太大的差异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大学要治理的话，必须要有个校长跟谁负责。那也有人讲说，我校长跟我们的行政会议负责，跟学生负责，理论上是这么讲的。但行政会议其实基本上是校长的幕僚了，他不可能说校长跟幕僚负责。所以说我们制度上基本上，像国立大学制度上有这个责任性的问题啊，到底谁属怎么做？那就是很难说。那私立学校更妙了，私立学校本来很好，是跟董事会去负责啊，董事会。那现在董事会有选不出董事长的啊，所以如果董事会没有董事长啊，或者是个代理董事长这样做的话，那也是一样有问题啊。所以大学治理基本上是个大学问啊，怎么样让大学做得好哈？他还不是刚才讲领导人的问题了，还有大学财务的问题了哈。我们常常讲这个国立大学就要去跟政府要经费啊，5年500亿啊等等啊。其实第一点啊，教育部再多的经费都是不足的了、我们教育部所有大学教育的经费还不足哈佛大学啊，这个耶鲁大学的一小部分而已。可是我们是那么多大学啊，它是一所大学，就这个经费啊是不够的。所以如果由政府来做这个所有的这个经费的这个给予的话，确实是很有限。大学怎么开拓财源呢、变成大学校长也非常重要一环工作。最近几年我们常常看到台湾很多大学很不错啊，这个他们有很多的 校园很好的建筑物、啊、是校友捐的或者社会人士捐的，就是说你开始拓展出学校的财务的方向，而不只是向教育部去申请、啊、这样的话可能大学发展会更快一点、啊、那么校友回馈学校是很好事情，那么其他的社会贤达人士他们在成功之余、啊、也愿意捐出来的话，这个对学校发展都很好。所以财务的一些运转、啊、也变成校长的工作，也是学校发展很重要、啊、那其他比如说校学校里面治理的时候，谈到校长跟学生啊，或者是老师跟学生这些等等问题等等、哦、所以这个大学治理 是很重要一环、啊、所以这个我看台北大学李校长对这个是非常清楚、啊、他对整个大学的理念治理他是很清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环境面，社会面比较不需要讲，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夯 USR， 大家知道怎么跟社区在合作。有时候我们在听到讲这个话，这个大学是发展的很好，盖得很漂亮啊，在每个地方，台湾大学很多盖得很好啊，教育部在很多国立大学花很多经费这样。但是看在那个边上附近的这些居民里面，常常会讲说哎呀，那天龙国里面的大学就是这样，因为这里面落差蛮大的，因为大学设备也很好，经费也蛮足的、哦、那怎么样减少天龙国跟社区之间的一些差距，让大家觉得说啊，这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让整个社会面层面一起拉上来，这也是教育部现在很努力的方向。 USR 的做法、啊、帮助地方创生啊等等，我觉得很多工作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大学叫大学城、啊、大学城的意思就是说哦，大学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城很兴盛很热闹，暑假的时候那变成一个死气沉这个城，因为没有学生啊，饭店也不能开了，这个宿舍也没人住了，就是没人了、啊、那其实对当地的居民讲起来也是很辛苦，也不太公平的。最好有个方式怎么样共生，大家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这样、啊、那最来就是讲环境呢、啊，环境其实对大学讲非常重要。现在其实刚才讲学校环境盖得很漂亮，做得非常的好、啊、你进到学校有时候你觉得哎呀很羡慕啊，老实讲这个现在学生真好，比我们当年的读书状况好很多了哈、但是你是眼睛看到的环境哈、啊、环境里面有很多所谓污染的排放等等哈、啊、实验室的排放啦、啊、这个还有很多有的附属医院的一些排放，是不是都很合理哈、啊、那怎么样处理这些啊废弃物等等，甚至呢怎么样处理这个这么多大学生的厨余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问题啊、嗯、啊，所以环境面也是非常的广啊。更重要就是说让学生啊在学校里面就了解环境的重要啊。所以刚才讲那个台北大学叫做碳中和，2050年如果碳中和是完成的时候，每个学生的心里都要知道怎么碳中和，不只是节电而已啊，节水啦，生活方式通通要变。换句话，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实行另外一种生活，跟他原来在家里生活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走向2050年的生活，那个时代是不太相同了。所以我说大学要做这个事情很重要，你在学校里面他有很清楚深刻的印象，做得很好，那就可以把学生带上，下一代的学生可以很成功。
好，我们在这先稍微休息一下。
老爸、大台北瓦斯公司明天要来定期安全检查了。
可是我要上班没空耶。
不行啊，法律规定用户有2年接受免费检查的义务，这样才可以保障我们使用瓦斯的安全。
对，居家安全最重要，我看我来请假配合定期安全检查。
老爸注意哦，大台北瓦斯公司定期检查现场是不收费的。
大台北瓦斯与您共创美好的生活。
话说，隔壁最近怎么好像都没看到人呢、啊？
他们早就换 AI 摄影机了。
哦，
有陌生人闯入，手机 APP 就会通知，但是动物闯入就不会哦。当然不用怕。
哇、这么厉害，哪一家的？
星光保全呐、啊。哎，厂长，你要去哪里？
打给星光保全，
0800668850，0800668850，星光保全。
大家好，我是悠悠，我在滋滋线上听。你们听过我呢，从广播节目很犀利的跟大家分析一些事情，不论是遇到人生的问题、人格的分析、 是的，我用的就是卢恩符文，北欧的维京战士所使用的占卜工具，让我们来探索人性、神性以及你的未来创造性。
开启神秘学的一扇窗，就听悠悠老师的北欧卢恩符文课堂，请搜寻滋滋线上听。
有财富又有口福是人生最大幸福，我是夏云芬。日方真钻翠鱼精由达人挑出最健康的牛奶鱼，独家双萃功法，无任何添加，完整保留住牛磺酸、十八种氨基酸、多糖体，入口好喝，健康安心。听我的，让你健康入口，财宝入袋。日方真钻翠鱼精，让你好运旺旺来。健康从翠鱼精开始，五十年老店，日方真钻。
中广新闻网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的是大学永续联盟。
那台北大学在做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今年特别推出一个永续月，一个月。它不是做一天的了，就是做整个月。做整个月就不太容易了，做整个月你要办很多活动啊，都讲啊，讲座啦、啊、什么很多各种工作。那么很重要的大学的工作还很重要，就是所谓伙伴关系啊，他拉很多伙伴关系进来。我们看这个英国 Times 是这个高等教育的这次成绩啊，我看他公布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十七项里面大家都做得不错哈，所以我们也得奖的还不少。唯一大家分数比较低的就是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就是牵涉到我们过去的想法，因为我们都习惯单打独斗啊，我们需要做我们的，但是要做这个整个这个永续发展的时候，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现在永续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做，都是要大家各国来合作、也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完全做完，要大家一起合作，也没有一个政府可以不跟人民合作、人民跟人民之间合作，这是一个伙伴关系。那这次高等教育这个成绩公布以后，这英国高 Times 成绩公布以后，就发现说伙伴关系比较弱一点。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到这个永续月里面有一件事情倒是做得蛮好的，他跟这个台湾创价协会、合作，创价协会的人到校园里面来做这个、所谓永续发展目标的这些工作，这个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有趣在哪里呢？这个创价协会他也是个社团啊，那他社团也不是有那么多的专职人员嘛，可是要办很多学校的时候，他就从学校里面的创价会员里面找出来特别训练，训练完之后就开始办这些活动。那我也去参观他们开幕式去办的活动，一看哦，蛮有趣的。他们介绍一些在永续发展目标上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做什么事情，一个一个介绍。介绍完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怎么样学习那种方式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可以做。然后呢，我们在做永续发展不能只是在这个看别人做，我们还很重要就是说地方的社区关系，那怎么样跟三峡地区这些居民合作做出很多的活动出来，这也是一个大学在发展中非常重要一环。其实政府在开发这个三峡社区的时候，某观点上是做到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各位有机会到三峡这个台北校园校区看，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去看的时候，哇，你会发现那个校园非常漂亮，满满是人啊，哪里来人，都是社区来的啊，是很漂亮嘛，大家不上班那么走走，带小孩子在走走，他跟社区是融合在一起。但是这只是表象看一部分，更多的要跟社区人的生活能够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台北大学有很多的这些社区的活动。那么这一次我看创价的这些活动 几乎把这些都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有他们本校的创角的学生来做个说明，然后也做一些活动，甚至还做一些桌游，大家来看我们玩什么东西等等，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都是观念的启发跟开始了。每个人的创意是无限的，只要你给他一个方向，他突然开了，哦，原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啊，其实说不完的啦。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全世界翻转最快的一段时间啊。我们预期未来的205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跟今天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非常大的变化，到我们几乎不来的认识。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如果从现在开始，所以我们这次跟台北大学签台湾大学永续联盟的时候，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啊。我们只是一个 NGO， 小小 NGO，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常常扮一个所谓一个杠杆的角色，我们能够引进一些国外的东西，跟做个平台，让各大学合作起来。那我相信呢，我们大学会更好了，那我们的明天会更好，那我们的毕业生呢，将来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贡献。
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